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44章和45章，这两段的主题依然是围绕那个比较小的主题，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和约瑟彼此和好。在这个叙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相合的一家人因着上帝动用整个世界的力量，以埃及的饥荒为背景，促进了全家的和好。而且全家人在45章的结束也看到他们将要完全的享受和好的这种结果。其实人际关系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向往它的美好，我们也非常痛恨人际关系的破裂。可是人际关系经常折磨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能够拥有平安和喜乐。这些人际关系可能有不同的层面，不管哪一个层面，人际关系总是令人痛苦，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来逃避人际关系。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班？为什么很多人他们想找一个不与人交流的工作，又可以有收入还不用与人交流？因为他有一个前提，他认为与人交流太累了，与人交往太累，没有自己上班更轻松更自由。因此人际关系往往是人所逃避的，而且逃避人际关系的不仅是上班而已，就连许多的夫妻关系也在逃避的过程中。有人不喜欢在家里，也不想面对自己的配偶，也有人对自己的婚姻是死心的，他总认为结婚没有意义，因为夫妻关系是没有得到修复的。有人也讨厌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家里也会给自己造成关系的张力。其实不止你讨厌孩子，孩子有时候也讨厌你，孩子离开你的家就很高兴，因为终于暂时不用被爸妈所约束了。但是你知道吗，都是因为关系的破裂。因此关系的破裂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所有的与人交往的关系层面当中，人无法逃避这个话题。为什么今天许多的人情世故的书籍大量的被出版？为什么很多职场的社交经验被人去吹捧？因为人要搞好人际关系嘛，因为人际关系是很难搞好的，很难处理好的，所以人就不断的想办法来修复破裂的，或者即将破裂、已经破裂的那个人际关系。你可以在淘宝上看一下畅销书，人际关系的畅销书，或者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如何为人处事这样的书，它的销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在职场你需要处理人际关系，而且在家里面你还需要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能处理夫妻关系，还要处理公婆的关系，还要处理自己和自己配偶的爸爸妈妈的关系。总之这些关系每一天都要去处理和面对，而且我们谈话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人际关系的话题，好像离开别人人际关系话题的探讨就没有话题可谈一样。其实在圣经，神非常在意人与人是否和好，神非常关注人和人的关系是否得到救赎。我们不承认，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可以说是和好的，但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是个未解之谜，是没有被修复的。事实上人际关系没有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最根本性的解决性。但是我想说，在这几章当中，从42章到45章，我们看见如何解决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已经破裂的人际关系，绝对不是靠着技巧，也不是靠着性格和分析。因为人相信你情商足够高，你了解他的性格就能解决人际关系。可是在这几章当中谈到更多的不是性格的分析，不是谈到的技巧，不是谈到的一起 吃饭和聚餐，谈到更多的是认罪、悔改、牺牲、饶恕、上帝的旨意，而解决人际关系破裂的方法和今天所倡导的方法是卓然不同的。那了解人的性格对人际关系有用吗？我想是有用的，但是与认罪、悔改、牺牲、饶恕、上帝的旨意相比较的话，那些就不值一提，它是相当逊色的。因此照着圣经来看，人与人的关系得到修复是非常艰巨的工程，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会隐藏的苦毒，而且苦毒让人夜不能寐，无法入睡，让人内心不断和自己对话，揣摩别人，然后这个揣摩可能是好意，也可能是恶意，总之人际关系一旦破裂，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好像将要爆发的火山一样，一旦加剧，里面的熔浆就会喷发出来。那什么是苦毒？很多人说我的人际关系是好的，我没有和人争吵过，我没有和人大打出手，我也没有和人彻底关系断开。但是你要知道，苦毒不代表你和别人的关系是以激烈的方式而结束。苦毒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食物，好像是饮品，尝起来有苦的味道。但是苦毒这个词当作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去砍、去刺。如果我的人际关系与某个人破裂，我就会用我的言语、用我的神情、用我的行为、用我的能力去砍他、去刺他。而苦毒就是一种因着人际关系某一种张力带来内心的伤害。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除去内心的苦毒。如果你没有被上帝所饶恕，你也不理解上帝饶恕的伟大，你也不会去饶恕别人，那么你的苦毒就一直在你心里面。只要你不原谅别人，不对别人有彻底的饶恕，而苦毒终究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不饶恕别人，苦毒会发酵，而且是越来越来越大。如果你不按照圣经去饶恕赦免别人，与他和好的话，你的苦毒永远没有办法根除。今天我们不去讲饶恕这个话题，而福音书告诉我们，饶恕不是商议，饶恕是一个命令，是要告诉学子们你要去饶恕他。如果你不饶恕，你的苦毒就会在心里加增。或者你说我没有与人有过多的关系破裂，但是箴言告诉我们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你有没有与人关系破裂、猜忌或者过多的揣摩，这个痛苦、这个内心挣扎和对话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你的关系和别人是破裂的，你肯定会有苦毒的表现。这个苦毒的表现是什么？我找出几个来，大家想一想。首先，一个有苦毒的人，他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冲突。我想特别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有的时候很和睦，但有些话题是不能够被提起的，一旦提起，马上战争就会开始，而且这个话题成为永远不能够解决的话题。什么话题可能都有，可能包括婆媳关系，可能包括过去某一方做的伤害的事情，不允许对方提起，不允许对方提这件事情，只要一提，冲突马上会起来，就证明看似有了和睦，但内心最深处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根本没有饶恕对方，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苦毒是隐藏的，不是暴露出来的。第二个，有报复的行动，对配偶或者对某个人用言语、用表情，总想去报复他，一旦抓住机会，就会不断的用言语来指出他的问题来，这是苦毒嘛？ 苦读一旦有机会就会报复。第三，关系冷淡。关系破裂的人，他与另一人关系是非常冷淡的，对他是冷漠的态度。所以很多的夫妻关系他不是热烈的，而是极为冷漠，冷漠之后就是冷战，不理会对方，以冷战来折磨别人，这个就是苦读所带来的结果嘛。第四，暴怒。一旦自己的配偶提到某一个话题，腾的一下，怒气就会发作。为什么呢？里面还是有苦读嘛，关系没有得到修复。第五，批评和指责，就对另一方总是批评和指责，特别是一旦有人提起这个人，批评和指责的那个张力马上拉满，平时没有什么话语可以表达，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不断的输出内心的不满和对他往事的提起，其实内心的苦毒依然没有被解决。第六，总是提起之前的事，总是提起以前。如果上帝总是提起以前，我们每一周都没有办法生活。所以苦毒如果在心中，总是会提起以前的事情，提起以前的事情，不断提起以前，反复的提起以前，因为内心还没有忘记。我说不是说会从脑海里面把这些事情抹除掉，是因为没有忘记过去对方对自己的伤害，而不是那个事的本身。第七，怀疑和不信。一旦你被别人伤害，关系破裂，对方说的话再对，做的事再好，你还是以恶意来揣摩对方，这是苦毒的种子，依然没有把它从土壤里面挖出来。第八，记得冒犯的情节一清二楚，很多事忘得很快，但是呢，别人对你冒犯的情节永远都忘不了。所以我想，没有一个人内心没有一定的苦毒的，没有一个人人际关系是绝对的完美性的。但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破裂都是罪所带来，都是你个人罪所带来的结果。有些人际关系的破裂是上帝特别的介入。那么在44章和45章篇幅很大，但是我们要快速度过44章。44章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命令家宰把银器放在他哥哥的口袋里面，又把银器放在那个少年人的口袋里面。约瑟在布局，在布一个局。约瑟不是在报复他的哥哥们，我们一直强调约瑟不是在报复。如果约瑟报复的话，不用大费周章设那么大的一个局，因为约瑟是有权的，他想报仇的话简直轻而易举。他在设一个局，他在试验他的哥哥们，他在了解的哥哥是否有所改变。约瑟就说，把粮食装在这些人的口袋，尽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又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提亮的银子一同放在他的口袋里。这个布局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了解他的哥哥们是否有悔改。而约瑟是有主动权的，因为他有宰相的位置，因为他掌管着埃及的大权，他想要了解一下，想要看一看他的哥哥是否悔改。对于我们是否饶恕一个人，从我们个人来讲是应该饶恕那个人的。圣经还有一个前提，你饶恕他是你心里不恨他，你亲口告诉那个人我饶恕你的前提是那个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你才能跟他讲出来我已经饶恕了你。我就是忘记这个原则，如果那个人不认罪的话，你心里可以饶恕他了，但你不能够告诉他你饶恕他。一个不认罪的人，他是不能得到饶恕的恩典，但是你心里不能够再记恨和恨他。所以约瑟这场的试验和考验 就想了解他哥哥们的现状。到了第六节，加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然后他们就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你的奴仆。这个加宰追上他们，就是告诉他们主人的银器丢了，你们偷了主人的银器。他的哥哥们呢就说，你的仆人中无论是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主的奴仆。这里的经文写明，他的哥哥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自己没有去犯罪，没有去偷银器偷杯子，他们说他们的表达是没有错，的确没有偷。但是这件事情的起因从何而来？是因为最早他们卖了约瑟，才有这一场约瑟对他们的考验。他们讲话的言辞里面显得自己是无辜的，而且他们对偷杯子的人下了一个定局，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他们把自己置身事外，他们曾经忘了自己偷窃了约瑟的人生，犯了大罪，因为过去做的恶，现在才有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他们的表达显明自己无辜，但不代表他们自己是无辜的。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问题，自己是局外人，是偷杯子的人给他们带来的祸患，他们却没有看到自己过去的良目。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你们自己眼中有良目，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们眼中的刺呢？我们看到，当夫妻有争论的时候，我们是优先看到对方的良目；当孩子们有问题的时候，也是优先指出孩子的良目，根本看不见自己有更大的良目。这算是罪人的一个犯罪的优点吧，总能够发现别人是问题的所在。约瑟的哥哥们并没有细想，如果过去没有卖约瑟，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布局，因为过去卖了约瑟，这个布局推迟了很多年，也临到他们。他们认为我们并没有拿这个杯子，你如果收出来，谁拿这个银器的杯子，就把他治死好了。这是约瑟哥哥们的表达，是这种的现状被称为律法主义。一个律法主义的人很能够快速在别人身上找到良目，却不能发现自己有比那个人更大的良目，能够快速找到别人的问题，但是就无法发现自己的问题。他的兄长们忘记了过去买卖过人口，偷过他兄弟的人生，和这个偷杯子相比的话，算得了这个偷杯子算得了什么罪呢？他却要把那个偷杯子的人让他死，这是他哥哥们这种言辞性的表达。律法主义的态度不单能够快速发现别人的罪，对别人是没有仁慈的，对别人没有仁慈，对别人没有任何的怜悯。律法主义的态度是自私自利，处死别人保护自己，就是把别人拉出来做自己垫背的，或者做自己替罪的羔羊。偷一个杯子和拐卖人口参与买卖这个行动的话，那个买卖人口的罪更应该被治死。他们的内心做过比类似偷杯这个罪更大的罪，当然这个杯子并不是偷的，但是他们表达的言辞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说，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我们里面的恶，我们的人性已经被罪所玷污， 我们对自己总保留最大的良善，对别人拥有最恶的狠毒，毫不留情。这个就是人本性当中所潜藏的恶。到了十六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表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来的杯来的都做主的奴仆。十六节你可以看哈，约瑟的哥哥们是很少提到上帝的，是很少承认自己有罪的。而这里他说已查出仆人的罪孽，这个罪到底是杯子的问题，还是指过去卖约瑟的那个罪呢？大部分解经家认同犹大在这里所承认的是过去他们卖约瑟那个罪，虽然他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看似是在表达这个杯子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或者已经想到了过去他们犯的所有的罪，对约瑟的嫉妒，把约瑟卖掉，欺骗他的父亲。从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挺身而出要担罪，以代替性的方法来换得便雅悯的生命。他说，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了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我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下去替童子去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的哥哥们一同上去。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很长，这一段主要是在记载犹大挺身而出要担罪，而犹大所做的在这个叙事当中是令我们感动的。我们看见代替性牺牲的原理和代替性牺牲的拯救，更看到犹大的改变。犹大之前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为自己的人。在三十八章记载了犹大的恶，可是在这里记载了犹大的改变，他的改变超出我们的想象。收出那个杯子在便雅悯的口袋当中，留下便雅悯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全身而退。但是犹大向父亲做出承诺，到现在他也兑现那个承诺，他要牺牲自己给别人带来平安，带来自由。而这个代替性的牺牲使我们可以遥望那比较遥远的还未到来，我们看见已经到来的福音的真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而犹大所做的也是诠释了律法的精神，要爱人如己。所以你会看到在耶稣身上就有代替性的救赎，他以无罪的身份代替我们有罪的罪人的罪而死，这个叫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其实耶稣不代替我们受死，对耶稣来讲没有任何的损失。耶稣本是无罪的，他不拯救我们，他的荣耀依然是丰满的，没有任何的欠缺，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却甘愿顺服父的旨意，以完全无罪的身份代替我们的罪，成就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这个就是福音的意义。而犹大的牺牲绝对不是从血气而来的，而上帝对犹大的改变，从自私到舍己，从自我为中心到爱人如己，有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过了几百年以后就可以看到犹大支派中的后裔耶稣基督甘愿挺身而出，在神与人中间做了替人赎罪的羔羊。罗马书五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人与神和好 最需要的是救赎，而这个救赎的中保除了神的儿子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耶稣对我们的爱与人间的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相信人世间有很多伟大的爱，这些爱值得可歌可泣，而且非常的感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为仇敌而死。就算那个人为仇敌而死，也是罪人为罪人而死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爱罪人，是让他最爱的儿子为他的仇敌而死，赐下他的儿子不是给可爱的，而是给不可爱的、不优秀的、每天举着拳头向上帝叫嚣的仇敌。上帝爱这个仇敌，让他的儿子站在仇敌的地位的那个位置中受死，这个是伟大的爱。神对我们罪人的爱是三个位格向罪人所流向的爱，是世间所有的爱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会说今天有很多的爱令人纪念、提及和向往，但是最近的血缘关系有可能也流淌着罪恶的恶臭，里面充满了利益的利用。特别是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时候，父母是最爱孩子的，但是父母常常是把自己的梦想和想法来放在自己孩子身上，换句话说，利用自己的孩子来满足自己心里的愿望和梦想，这对孩子并不是真爱，无非是让孩子能够延续后代，能够光宗耀祖，或者给自己的家族留下一点颜面。这样的爱里面是自私的，看似伟大，里面的本质有可能是罪恶的流淌。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代替罪人而死，人世间的爱再伟大，也无非是一个亚当的后裔代替另一个亚当的后裔，一个罪人代替另一个罪人而死，而这种代替性的死并不能够赎罪，只有耶稣的血才能赎罪，只有耶稣死的时候人才能与上帝和好。我们看到犹大的改变，看到犹大的担罪和舍己，是令我们感动的。神在这个过程训练的过程当中在改变约瑟的哥哥们，因此在44章没有看到争吵，没有看见诡诈，我们看见的是犹大的认罪、担当、承受、代替，还有悔改。人若不悔改、不牺牲，是不可能拥有和好的关系。其实很多基督徒他们有一种的误解，他们认为只要到教会里面来，所有裂痕的关系都会修复的，其实并不是。你信了主，不代表人与人的关系自动会修复的，需要什么？需要牺牲，需要悔改，需要认罪，需要主动。如果没有这些要素的话，和好是没有可能性的。今天都在讲要打造好的人际关系吗？无非是技巧和方法，但是圣经讲到和好的时候，讲到要认识上帝的旨意，要认罪，要做出牺牲，要舍己，才能够换来真正的和好。没有牺牲，没有舍己，不了解福音，是不可能拥有和好的。到了35章第4节，约瑟对哥哥们说，请你们进来。他们进前来就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其实兄弟们相认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是惧怕的，因为他们做过大恶，就是想杀约瑟，后来就把他给卖了。但是约瑟却说不要自忧自恨，约瑟在安慰他们， 约瑟的灵性是成熟的，他的愤怒、不满和苦毒早在神的旨意当中消化。其实讲到苦毒，按说约瑟受那么多次伤害，他内心有更多的苦毒，被他们哥哥们所卖，在波提法家里被波提法的妻子所陷害，在监狱当中他拜托那个酒政，酒政把他忘了，他心里暗说有更多的苦毒应该涌现出来，终于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了，他就应该发泄，他应该讲讲这些故事啊，然后呢再证明自己的宽容和大量。但是约瑟并没有，他过去的苦毒早在神的旨意当中被消化了。不过在这里他也提到哥哥们多年前所犯下的罪，把他卖到了埃及，但是他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不要为这件事感到羞愧，已经过去了。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看到一个受伤的人，一个被卖的人，一个人生被偷去的人，在这里反而是安慰，安慰他的哥哥。约瑟的表达更像一个赦免者的身份，来安慰他的哥哥们，没有愤怒，没有苦毒，而是饶恕，证明约瑟在神的旨意的计划的理解之下，他一切的不满、抱怨、报复的想法早就消化了。你看到人一旦受苦的时候，或者人际关系和某个人破裂的时候，他找到知己的时候就不断的输出自己的悲惨，输出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付出伤害到底有多大。我不能说这是灵性的幼稚，因为每一个人都无法忍受关系破裂所带来的伤害，而证明灵性是相当的幼小。可是过去很多年他的苦毒还是没有被解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灵性的幼稚，没有任何的成长和进步。约瑟可以输出自己的苦难痛苦告诉他的哥哥们，但是约瑟却站起来用上帝的旨意解释过去，来安慰他的哥哥，不要惧怕，不要担忧，神有美意在我的身上。当一个人不断地输出自己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用上帝的旨意为透镜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不过用自己伤害为透镜来描述自己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惨，而没有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把每一件事情串联起来，去查验每一件事情当中看似是悲惨的，但是上帝却给他画上了彩虹。就算你在基督里，你的苦毒也不会完全被解除，除非你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并且以上帝的旨意为透镜，反复的思考和默想，在最悲惨的经历当中都可以看到上帝给你所描绘的彩虹，你才会在苦毒当中走出来。我们是善于表达和输出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生命中受的苦冤屈去告诉另一个人，我们很不愿意用上帝的旨意来查看每一段痛苦的经历。我想说你在基督里是美好的事情，如果你在基督里不以上帝的话语为透镜来查看人生所有的痛苦的人际关系破裂的过程，你的人际关系内心的苦毒仍然不会得到消化，仍然不会被上帝的旨意所更改和改变。在牧会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中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内心有很多的苦毒，这些苦毒是自己家族带来的， 是自己的父母带来，是自己的公公婆婆带来的，或者是某一段的不堪的往事带来的，这些痛苦你从来不对别人提起，因为你不想提这些事情。不提不代表没有苦毒，一个人提不代表他内心还有苦毒。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已经蒙到上帝的恩典，已经与上帝和好，但是内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痛苦的经历无法拿出来，因为你从来没有把上帝的话语拿出来，像放大镜一样，在每一件痛苦的经历当中去研究，去仔细的揣摩和默想，在每一件痛苦的经历当中都看见神留给你的美意。如果你不恍然大悟的话，我相信你信主10年到20年，你内心的苦毒伤害不会被解除的。有人可能上学的时候被霸凌过，成为你人生不能抹杀的那个伤痛，或者你小的时候被别人性侵过，成为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个苦毒，你永远恨那个人，如果有机会见到他恨不得开车把他给撞死，或者你也和你的婆媳关系有很多伤害，虽然现在和好了，但是那种裂痕苦毒还是没有被消除。如果你不让自己伏在神的话语之下，反复的默想，反复的去揣摩，你不会在那个伤痛中看见有上帝的光在哪里，就无法摆脱苦毒。看似是平安的，可是内心的伤痕竟必没有得到修复，不是吗？第六节，约瑟说：“现在这地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够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在这里不是为了回忆苦难而回忆苦难，不是为了讲述过去而讲述过去，他是通过讲述过去把他的哥哥们和他自己带回上帝伟大的计划中。约瑟没有受苦，他没有带领自己的哥哥们来回顾过去的伤害，现在反过头来羞辱他的哥哥，他是把他自己和他的哥哥都带进上帝伟大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他说差我到这儿来的不是你们，他把他哥哥卖他这个事情视为上帝对他人生的命定。如果你能够把你的人生的苦难看为上帝对你人生的引导和命定的话，或者我们就不再去恨恶别人。约瑟的意思是说，从起初到末了，神都在做工，神都在工作，包括你们卖我这件事情都是上帝旨意成就的一部分。我们实在不能接受上帝有这样做事的方式，我也不希望上帝用一种相反的工作方式来做工。什么叫相反的工作方式？我们认为神给我们的应该是幸福顺利，我在工作上节节高升，其实不是，上帝反而用相反的方式，痛苦贫穷压力疾病，通过这种相反的方式来做工。你可以看他哥哥们因为嫉妒把约瑟卖了，给这个家庭家里的成员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上帝却做工，用他们作恶的方式让约瑟提前到了埃及，做了埃及的宰相，将来成为保全雅各一家的方法。 我们在耶稣身上同样看到这种相反的做工方式。许多人要杀害基督，不是吗？但是当基督被杀的时候，反而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救赎了他要救赎的百姓。神总是用相反的方法来保守他的百姓，救赎他的百姓。因此约瑟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把被卖这件事情看为是上帝用相反的方式做工的一种的方式。我们经常认为神应该给我顺利幸福，当这样的景象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上帝。可是圣经中有许多反例，神用许多相反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用苦难，用被卖，用被攻击、被围困、被追杀这样的方式来训练他自己的百姓。比如训练摩西，比如训练大卫，不是在平静当中训练，而是在极大的困境当中去训练他们。约瑟所遭遇的，我们说是不幸的，上帝却用这些不幸的事成就了良善的目的。约瑟做了宰相，让全埃及有粮可吃，让雅各的生命得以保全。用人的眼光来看，约瑟是一个倒霉蛋，是一个牺牲品。但是上帝为了他的荣耀改变这一切，让约瑟的牺牲成就更伟大的事情。如果雅各一家不进入埃及，他们可能会被饿死，他们不进入埃及无法成为一个大国。上帝的计划总是奇妙的，总是超越的人往往所不能够测度和想象的。神借着约瑟的受苦，他被下在监里，获得宰相的位置，使他全家都得到应有的益处。圣经虽然记载了上帝相反做工的方式，但是许多人是不愿意接受的，包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犹太人有一个拉比，他叫库什纳，他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这本书刚发行成为畅销书，年度销量50万册。你听题目，就是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们都不希望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他写的这个论点和圣经是完全相反的。他认为神是充满爱，但是不是万能的。他说神是良善的，但神不是最高的。他的结论是，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受神的控制。这位拉比还建议要学会爱神并原谅上帝，尽管神有很多的缺点，你要饶恕和原谅。我最近在看一个饶恕系列的书，他最后有一句话，他说其实你饶恕一个人是你在原谅上帝，你不饶恕一个人你没有原谅。他说原谅不是说上帝做错了，就是你一个不饶恕别人的人心里是恨上帝，是恨上帝。虽然从言辞上来说我知道神有美意，可是内心对上帝这样的引导和安排是极为不满。这位拉比也是一个人才啊，但是呢，其实不是拉比只有会这样想，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如果神良善，是不应该让我受苦；如果神全能，他应该掌管每一件事情。或者你也感觉到自己很伟大，我能够接受神所做的，我能够宽容神，我都有忍耐性，其实并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人际关系受伤的时候是很多的，人际关系和谐的时候，我们 是有神论者，我们感谢上帝。当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不信、怀疑、苦读、抱怨，不肯正确的去认识上帝。其实神在人际关系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罪的真实，看见罪的可怕，看见神护理的智慧，看见神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达到万事互相效力的益处。我们总认为自己像约瑟一样英雄伟大去饶恕别人，实际上你发现我们不像约瑟，我们当他的兄长，嫉妒伤害别人，用言语、用自己的能力去攻击别人。我们不顾及别人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欲望和想法反复的践踏别人。我们看见别人的刺，却看不到眼中的梁。我们根本不像约瑟。我们的想象中自己是像约瑟的，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像约瑟。你可能认为，如果我是约瑟，我也会饶恕他们。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像约瑟一样达到那么高的地位，你不会饶恕别人。就算你达到那么高的地位去饶恕别人，并不一定是因为在神的旨意之下去饶恕别人，有可能是出于我现在不和你计较了，鸡毛蒜皮小事算什么呢？我已经长大了，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所展现的不是一个饶恕者、安慰者，反而是一个报复者。为什么我们很难平安的度日？因为内心装满了苦毒、恼恨、愤怒、毁谤和苦毒。为什么受伤的生命中那些伤痕难以消除？为什么在记忆里面不断的反复的想起，一旦想起就夜不能寐？为什么？因为没有回到神伟的旨意中。我相信各位已经回到基督里面了，已经在基督那里与上帝和好，但是没有回到上帝伟的旨意之中去查看那些伤痛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所以约瑟告诉我们，得医治的方法就要把自己的伤害带到上帝的旨意里面来。约瑟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人性的罪恶的这个困境从那个深井当中提拔出来，带到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当中。一旦进到上帝救赎计划里面，一切的恼恨苦毒便会消失。到了十四节，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伏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和弟兄们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的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个场景是感动人的，因为彼此拥抱，彼此悔改，彼此的和好，仇恨消失，充满了饶恕的场面。因此在这个篇幅里面，我们就看到促进和好的包含犹大挺身而出牺牲自己担罪，另外约瑟也饶恕伤害他的哥哥们。和好没有主动，没有牺牲，是不可能带来和好。我们要知道，人堕落之后所有的关系都破裂了，神按照公义是可以完全毁灭所有的罪人，但公义的神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 展开了伟大的计划，赐下他的儿子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舍己，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带来第一个基础，就是神与罪人和好，也带来人与人和好的可能性。而受死的耶稣基督岂不是像犹大一样挺身而出甘愿舍己吗？犹大要做奴隶来挽回便雅悯，而耶稣像奴仆一样顺服父神降生，受苦受死复活，一系列救赎的工作带来我们与上帝和好的基础， 罪得赦免，从此不再被定罪。耶稣不是像约瑟一样在神相反的工作下被别人杀死，而杀死的结局是解决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死亡，是为和上帝的关系重新的复合吗？约瑟不是安慰他的哥哥吗？耶稣也不是安慰我们这些做仇敌的吗？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不要疑惑，不要惊慌，你们的罪已经被赦免，而且永远不再被定罪。耶稣反而告诉我们，你们的罪我已经全部的担当和赦免，父永远不再追讨你们的罪，并且定你们为死刑犯，永远都不会的。所以耶稣所做的向犹大挺身而出，耶稣身上所体现的像约瑟一样以相反的方式被杀，约瑟所做的像耶稣所做的像约瑟一样来安慰他自己的百姓。没有耶稣的死牺牲赎罪，就没有人与上帝和好的可能性。和好绝对不是轻松和荣誉的，如果你想拥有和好的关系，必须要主动的付出代价，必须主动的牺牲，要回到上帝伟大的旨意中来。若缺少圣经性的和好的元素，我们是没有和好的可能性的。最后我们又看到雅各的出场，雅各看见儿子们带来财物，还有约瑟打发接他的车辆，他的心就苏醒了。那个被痛苦被绝望笼罩的老头此时心就苏醒了，心里的眼睛明亮了，起死回生。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一场饥荒改变了雅各的儿子们。雅各的儿子们开始认罪提到上帝，犹大挺身而出担当罪牺牲自己，他的儿子们和睦了，雅各也发生变化，心里的眼睛就明亮了。原来雅各是没有什么盼望的，第一个最爱的儿子约瑟失去了，便雅悯也不在手中，灰暗的人生。可是到这里可以看到光明充满盼望的人生，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在这个小的叙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饥荒到丰盛，从关系破裂到关系和好，从充满死亡的阴影到充满盼望。其实雅各家里的故事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故事，我们堕落之后也活在饥荒之下和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那人生是饥荒的，四处寻找可以满足的方法和媒介，用金钱填充自己，用配偶填充自己，用孩子填充自己，发现自己还是饥饿的，还是不得饱足的。我们的婚姻可能是饥荒的，我们的养育孩子也是饥荒的，没有方向，总是得不到饱足。我们也常常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饥荒笼罩了雅各一家，我们也常常被死亡所笼罩，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在45章结束的时候，小的叙事结束，就看到一切都结束了，饥荒结束，被丰盛所替代，关系破裂已经被修复，一家人团圆喜乐和平。那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雅各眼睛明亮了，他有了盼望。这个盼望不是约瑟给的，是上帝透过约瑟给了雅各盼望。我们就是活在饥荒中的人，四处寻找满足的方法，我们也被死亡所笼罩。你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中年人，而且癌症率不断的往小孩的身上这个转移，孩子得癌症是多得不得了。所以没有一天是安定的，几乎在恐慌当中度过。但是耶稣在福音书告诉我们， 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福音书还告诉我们，饥荒的人有福了，他们要得饱足，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圣经告诉我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喜乐。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饥荒可以被解决，死亡可以被解决？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原本是富足的，为了我们成了贫穷；他原来是拥有生命的，却为罪人暂时而舍去生命与父分离。那位绝对的掌管生命的富足的主，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十字架可以使饥荒得到饱足，可以使死亡能够充满盼望，他的贫穷使我们变得富足，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享受父所赐予的各样的福气。他的死亡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死亡的锁链已经被解除被斩断，天上永恒的基业就永远属于我们。所以雅各家的故事不是在讲述功成名就，不是在讲述塞翁失马，而是讲述福音。上帝给雅各家带来和好，带来丰盛。在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耶稣基督更清晰地告诉我们，耶稣他能使我们变得富足，因为他从富足到贫穷。耶稣能给我们带来生命，因为他本有生命，却为罪人舍弃生命，为了让我们得着生命。若没有耶稣基督，人只能在饥荒当中四处寻找；若没有耶稣基督，人还是每一天活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你或许像雅各一样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没有盼望；你或许像雅各的哥哥们一样做出很多事，伤害过很多人；你或许像约瑟一样曾经被伤害。但无论如何，神要恢复他的百姓，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有的问题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不仰望他的十字架，任何问题都是未解之谜。所以你需要福音，我也需要福音，因为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福音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如果仰望福音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富足的，圣灵会告诉我们，你拥有一切的福气，会轻看这个世界，会得到饱足。如果你仰望基督，你会发现疾病死亡的阴影和不确定性算到什么呢？因为耶稣透过死带来的复活，带来永恒天上的基业，你一切的阴影都会消除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在人际关系破裂的这个现状里面去仰望基督。仰望他的人就有福了，他会在他里面饱足，除去苦毒，他会仰望他的时候斩断死亡的锁链，战胜疾病所带的恐惧。神要让雅各家恢复富足，神也透过基督要恢复我们。你要仰望他，仰望主的人就必得拯救。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